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到你面前来亲近你。主啊，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我们一个罪人能够蒙主你这样的救赎，主，实在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够想象。主啊，所以我们总是不忘记，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也为你设立了家庭，设立了婚姻跟家庭，来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当你在圣经里面向人启示你创造人的时候，你不是只是造男，你也造女，而且当你造男造女的时候，你也设立了婚姻。这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开端，主你所设立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制度，就是一个家庭。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今天不但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在主的恩典里面能够享受主你当初设立家庭、设立婚姻，你给家庭跟婚姻最美好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按着你给我们写下的蓝图来建造我们的家庭。主，所以我们把这个课程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主，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要我们所听见的，不是还是以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取代你的意思。主，求你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如果我们听见跟我们所做的或者过去的价值观不是完全一致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问思考，好让你的圣灵可以亲自来教导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已经谈了一次关于正确的优先次序，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谈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整个我们要讲到关于教养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要花两次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把这个基础打好。所以上次我已经用一个盖房子的例子来跟大家谈，盖房子一定要把根基打好，这个根基没有对，上面怎么样盖都是没有办法，这个房子都不能够稳固。所以我们要再稍微重复一下，以基督徒来说，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到33节，每一次婚礼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一段经文。那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1节到33节，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向我们指明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基础，首先必须是基督是这个家庭的主。换句话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保罗说，他说你们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虽然这句话呢是给整个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但是紧接着22节到33节就是劝勉做妻子跟做丈夫的，因此这个原则也应用在家庭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最重要的根基必须是以基督作为我们家庭的主。所以我知道很多家庭里面，有些基督徒的家里面挂着一个装饰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相框，或者是一个牌子，上面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 这的确是应该我们在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认知的一件事，就是基督是我们家的主。那么也许我们也常常这样说，也许我们家里面也放着这么一面牌子，但是怎么样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原则真正实践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就给大家有列出四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在凡事上基督都应该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如果基督真的是我们家的主，那么在我们整个家庭生活，在凡事上基督都应该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那么我举几方面的例子来说，譬如说我们的金钱，我们这个家庭有一个固定的收入，那我们的金钱，基督怎么样在我们的金钱上占有一个最高的优先次序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我们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也因此我们就要把这整个钱的使用应当如何使用，整个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那么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自己，我们都应当要分别为圣。这就是在家庭生活里面基督要占最高的优先次序，也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分别为圣。我们的收入，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有一部分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把这些东西有一些是归给神，虽然全部都属于神啊。在新约的教训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这个活祭的意思就是我所有的都是百分之百是属于神的，都是应当为神而活。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在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收入当然要维持我们生活的需要等等，还有其他各方面，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分别出来，这一部分就是要完全献上给神的。所以我们听见在教会里面常常有时候讲到关于十一奉献，其实呢在新约没有一个要求是十分之一，新约的要求是十分之十。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要把完全献上。但是当然我刚刚已经提到，在整个圣经的这个教训当中，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应当要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除了说这个主权完全属于神以外，我们还是要把其中分别出来一部分是完全归给神，换句话说就是要奉献。因此呢我到底应该奉献多少呢？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ference 哈。因为在旧约，其实如果你把旧约里面所有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加计算一下，他们的奉献是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只是为了要供应利未人生活的需要，所以神吩咐他们把收成的十分之一送到神的殿中，这一十分之一就可以供应在圣殿当中侍奉的利未人生活的需要。但是如果加上他们要献的祭，加上他们要给的奠捐，加上各种甘心献的感谢祭或者其他所有的奉献呢，有人算一下大概是22.5%或者23%。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reference。 那么当然每一个家庭要自己决定，你们无论如何也要把金钱的一部分，当你们拿到你们的收入，立刻就把这一部分分别出来是归给神的。这就叫做以基督占最高的优先。这个钱不是先我们家来用，我们要先算一下我们家要缴多少房租或者 mortgage， 然后我的小孩教育费要多少，然后我们要有多少的吃的，然后我们是什么什么的，算到最后哦，只剩这一可能只剩10块钱或者是什么，那这10块钱给神好了。或者说糟糕，这个月一点都不剩，那这个月我们先不要奉献。不是这样，我们是不管怎么样，你收入第一件事情把这个钱分辨出来，该给神的该归给神的就归给神。 那么剩下的你再来做一个一个家庭的这个财务的计划，该怎么样来运用这一笔钱。那么时间也是一样，主日我就是应当分别，这一天别的事情我都要放下来，我就是到教会我来敬拜神。那么安息日的原则，这个今天我就没有时间讲太多哈，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还有呢，我每一天生活里面，可能我一早起来小孩子要忙着给他上学，如果我自己上班，我还要准备我去工作，然后呢我这一天下班回来家里面很多事情要做啊，周末要除草，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又要买菜，我们把我们的时间通通分配完了。然后呢，如果有时间我就灵修一下，如果没有时间就算了吧。这就是不是把基督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所以灵修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重要，你要就是要把你每一天的时间灵修的就先分别出来，这是属于神的，然后我们再去安排我一天的生活。那么另外呢，侍奉神，我们都应当要侍奉神，因为神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么侍奉不在于别人看得见看不见，但是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侍奉的心智，都应该参与在教会里面的一方面的侍奉。那所以为了要侍奉神，你也要把你的时间分别出来。所以以前庄牧师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他工作的时间有一个限度，他绝对不超时间工作。所以刚刚他说到他的那个这个老板，这个老板要求他说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厂，他就拒绝，因为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特别是周末的时间，因为我们当时在带一个大专团契，都是在礼拜六聚会，祷告会在我们家，那每一个礼拜我就给他们做吃的，他们祷告完了一起吃完，我们就到教会，就是晚上大专团契的聚会，礼拜天主日在教会有主日的崇拜等等之类。所以庄牧师就很清楚，该分别给神的就是属于神的，不管工作怎么样忙碌啊，如果在工作的上面有很多的要求，你就要考虑你应当怎么样来面对。如果这个要求是超过你能够是会破坏你的原则，那你就要可能考虑换一个工作。那这个等等我会再讲哈。不过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在家庭生活里面让基督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这个表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自己都需要有分别为圣的一个观念，有在每一件每一方面我们都必须把分出来属神的那一部分先归给神，不是把剩下来的 leftover 才给主。这是真的是对不起我们的神，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可是我们却把我们用剩的才给他，这实在是不应该。那么这是第一。那同时呢，我们必须要避免忽略重要的事而应付急迫的事。换句话说，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自己分别为圣，这是重要的事。那急迫的事就是每一天生活里面很多事情要做啊，很多事情要处理，这种是急迫的事。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训练我们自己把重要的事放在优先。急迫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不见得是非做不可，那就是要看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选择安排我们自己的时间哈。这等一等我会再提到。那么同时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以基督为最高的优先次序，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以圣经的教训作为准则，或者说以圣经上面真理的原则作为 作为我们家庭里面做一切事情的准则，这是我们在家庭生活中凡事上让基督占有最高的优先次序。那么同时第二方面，那么在我们家庭里面总要做很多各样的决定，这些各种的决定我们应当全家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好，我们应当全家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引导，这叫做全家求问神。第三，我们也应当全家顺服神。我们如果明白了神的旨意，全家一起顺服神的带领，不管这个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是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我们都愿意完全顺服神的引导。同时第四方面，全家感谢神。不论我们遭遇什么事情，有些事情也许在人的眼里面看是不顺利或者是不幸的事，但是呢，我们还是凡事谢恩，这就是表明我们真正是以基督为我家之主，他知道他掌管我们的家庭，因此凡是临到我们家里面的事情并不是不在他的掌管之下。那么当他允许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感恩的心向他献上感谢。所以这个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家里面居首位，在很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几方面实际的去活，就让基督真正在我们家里面是元首，不是只是做我们家里面的仆人，或者说他在我们的家里面是毫无地位的，别的都比较重要，别的都超过他，他是占最末位。所以这是第一。但是除了基督以外，在家庭里面一个基本的单位就是夫妻，因此这个优先次序除了基督以外，其次就是配偶。换句话说，丈夫除了基督以外，丈夫最首要的优先次序是他的妻子，妻子最首要的优先次序是他的丈夫。一般来说在我们一般人的家庭当中曾经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心理协谈的一个专家，他说他跟很多的家庭协谈的时候，他也常常就问这个做妻子的，他说你丈夫在家里面的优先次序是什么？大部分他所得到的答案都是哦，工作是我先生的优先次序，那然后可能其次是家庭。那么反过来他也问一些做丈夫的，哎，你的太太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些做丈夫的常常也会回答说，哦，我太太的优先次序就是儿女，然后可能是才是我或者是别的东西。这是一般家庭里面常有的一个一般的现象，可是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正确的是丈夫的优先次序是妻子，妻子的优先次序是丈夫。我当然是说除了基督以外，紧接下来的一个优先次序来说那么所以做丈夫的要了解，他在家里面做丈夫跟做父亲这个角色是没有人能取代的。他在公司里面那个职位，如果他不能升任的时候，公司会另外找人，找能够升任的人来取代这个职位。换句话说，公司里面工作的职位是可以由不同的人去填满这个职位的需要，但是每一个做丈夫在他自己家庭里面做丈夫跟做父亲的角色跟责任是没有别人可以取代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同样做妻子也是，我们很多做妻子的就一头栽进去忙着为儿女一天到晚接接送送，把全部的时间放在儿女的身上，以至于到了晚上还有家务事的身上，还有如果是上班的妇女自己还有一份工作，所以到了晚上已经是精疲力竭， 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给自己的丈夫啊。那当然也许在某些夫妻可能都会影响他们的性生活，所以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我们到底重要的是什么，次要的是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儿女不是家庭的中心，夫妻才是家庭的中心。因为这个家庭最早成立的时候是丈夫跟妻子一男一女，他们结合设立这个婚姻，成立这个家庭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总是在那里应付那些急迫的事情，可是我们总是忽略那些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得已的，好像我们把一只老鼠放在有一种叫做这个 mice 的这个 running track 哈，就是他们一种给老鼠竞赛的一种笼子里面，你把它一放进去，这个老鼠就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我们好像也被我们的生活推着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们觉得我们是不得已的，其实我们不是不得已的，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优先次序。那么我这样讲的时候，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儿女不重要，而是我们要把优先次序放对。好，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看，增进夫妻的关系，就是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一个家庭来说，除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以外，对一个家庭来说，夫妻要努力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要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如果有人真正有心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荣神益人的家庭，就一定要清楚，他们除了追求认识神，其次重要的就是要致力于维护而且增进夫妻两个彼此的一个关系。他们不应当把为孩子做什么放成是他们两个共同努力的目标，他们应当把为彼此做什么放成是超过为儿女做什么。换句话说，夫妻应该首先想，我可以为对方做什么，我们彼此可以怎么样来学习相爱，这件事情要超过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跟精神通通放在为儿女做什么。所以呢，我刚刚已经说过，这个家庭的中心不是儿女，是夫妻，因为这个夫妻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如果一对夫妻能够真正在维护增进夫妻的关系上能够把它做好，你就会发现家里面其他的事情包括教养儿女都会自然的落入正轨，就会自己就会 fall into part， 就会自己就 into the right place， 就会这些东西就会通通落入一个正轨当中。那我知道在我们讲教养子女，很多很多的我们听见的这些 workshop， 很少人讲说你要先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马上去讲我应该有一些什么管教的原则，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把夫妻的关系这一个步做好的话，你讲那些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还是有很多不能够解决的，然后你发现你还是经常在那里挣扎。但是如果把这个基础打好，其他的东西真的是水到渠成，按部就班啊！这真的是我自己经验到的。所以我上次跟大家提过，我跟庄牧师从来没有为了教养我们的孩子吵过架。我们吵架是有，可是我们是为了其他的事情，但是在管教孩子事情上我们俩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争执。因为我们两个的确是在建立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啊，我们尽很大的努力，我们把这个基础打好，所以我们的吵架是在 resolve 我们之间的 difference， 这个等等我会讲哈。我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夫妻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不同，怎么去 resolve 这个不同，然后变成一个团队，这是最重要的。 OK， 好，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除了教导我们基督是我家之主，接下来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所以很清楚说明，除了神以外，紧接着的优先次序就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每一个人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目前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家庭的优先次序摆对了？如果不是的话，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我举几个例子哈，譬如说，如果目前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工作的时间是 overtime， 你就要考虑你要怎么调整你的工作时间。你可能要拒绝超时间工作，拒绝周末加班，这是你能够做的，不要说是不得已，你必须做选择。我们都在选择，如果你说不得已的话，其实你就是选择了，你愿意让那个工作来做你的老板，让工作来掌握你，而不是你来掌握你的工作。那么当然我想这个东西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有些人会说实际上他的工作量很多怎么办。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们如果有这个信心去遵守神的命令，你可以试试看神会不会轻浮于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坚持你的原则的话，你看看神可不可以帮你解决你以为是不能解决的困难。譬如说，我在公司里面工作量很大，我怎么完成我的工作？我又可以不超时间工作，你可以试试看。所以为什么马拉基书神向当时的百姓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如果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应该给利未人的十分之一纳入我家，你看看我要不要打开天上的仓库倾服于你。所以我想这个是庄牧师可以做见证的，他这么多年工作以来，庄牧师从来不 overtime， 他从来不加班，这个我可以为他做见证，每一天按时候回家。所以在高雄也好，在新竹也好，他常常他都是骑脚踏车，在高雄也是脚踏车，在新竹也是脚踏车，人家就是看着他推着脚踏车出来就是回家了，六点半或者到七点之间他就回家了哈。那么回家就是回家吃晚饭，那么如果有应酬，你知道他在高雄做一个副厂长，到了新竹做一个组长，难免都有应酬，尤其在台湾那种工作环境啊，应酬是免不了的，不管你在哪一行业，如果你是做生意，应酬更是。所以上次庄牧师讲了一个弟兄的例子，就是他因为做生意应酬很多，最后有了外遇哈。庄牧师的原则是晚上一定回家吃饭，所以呢晚上有应酬一概拒绝。那如果有一些应酬，有些人一定要跟他吃饭，他说那么请你中午，因为他们公司他中午反正也要在公司吃饭，就请他们中午来。那他们化工所有很好的餐厅啊，所以通常就是在餐厅里面跟这些人啊一起吃饭。所以有人给他封他是这个 PTT 会长，就是帕太太会长啊。人家就是看着他每一天七点就是骑脚踏车回家了，你有什么应酬他都说对不起，或者有时候真的是不能推，他就请下面的人说如果他的副组长或者什么他们可以去，他们要去的话他们就去。所以这个就是要你要做一个调整，是你可以选择的，不是你不能够控制的哈。那么第二，可能你需要放弃升迁的机会，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升迁机会，可是这个升迁机会如果要求你花更多的时间，以至于你要牺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你就要做选择了，可能你就是要放弃你这个升迁的机会。第三，可能你要放弃更高的薪水，更理想的工作环境，更高的职位的工作机会， 也许你现在工作还不错，哎，忽然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你，换到一个工作，薪水更高，可能那个工作环境也更加的理想，但是可能这个工作很远，要开车要花加倍的时间，你要花加倍的时间在路上来回啊，等等。但是这也是你要做的选择。如果你是把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那么可能你就是要拒绝换工作。所以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小学，小的大学 college 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很小的一个大学的一个足球教练，他得到一个换工作的机会，就是换到我们东岸一个有名的大学做足球的总教练，还不只是做教练，做总教练。这个工作对任何的可能男人都是非常吸引。我想因为为什么男人常会把工作的优先次序放得比太太高，就是因为对男人来讲真的是工作是男人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肯定的一个途径。所以呢，这个教练他就做一件事，他回家跟他的太太认真的来思考这件事。以后他就回答这个东岸这个学校，他说我太太跟我经过认真的思考，你注意这里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决定，他说我太太跟我两个人，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虑，我们决定我不接受这个工作，我们决定我还是留在这个小的学校做足球教练，更对我们的全家更合适，更有益处。所以这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一个调整。还有呢，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可能这也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分享和建议的，就是这个做太太做妻子的，在经济能力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是鼓励姊妹呢在家做全职的妻子跟母亲因为要扮演好做妻子跟做母亲的角色的确加上一份工作是很困难那么也是很感谢神，现在我们教会一些年轻的这些夫妻是很高兴看到他们很多人原来这些姊妹都有工作，但是生了孩子就把工作辞掉，真的是全心在家来担任这个妻子跟母亲的角色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们要调整的，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教导。现在的父母都是替孩子做的太多，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讲。所以呢，我们应当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独立跟负责任，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教养建立孩子的品格跟道德。我们如果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独立跟负责任，就可以节省很多我们现在替孩子做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时间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考虑怎么样把我们目前生活里面已经有的一些优先次序把它做一些调整。那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当然这个怎么决定还是在于你们夫妻一起好好的去祷告，然后经过讨论再祷告，然后慢慢的去找到神的带领，明白神的带领，找到对你自己家庭最有益处最好的一个决定。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